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那周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周周。
啊，周周老师又来到我们的录音室，跟我们分享了昨天关于你这个人生低谷的一个怎么跌宕起伏哈。其实听了以后让我感动了很久很久。我也很感谢神没有放弃你，
是
让你可以坐在我的面前啊，跟我诉说了你昨天那一大段话。那是你心中其实很大的一件事情哈，在你这24岁的年纪当中蛮重要的一天。
没错，甚至可能当我一辈子回头去看的时候，这可能都是最重要的一天其中之一。
这是很重要的一刻。那我们很感谢你可以很诚实的、很真诚的把你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分享给我们。在这当中我也听出来了，你说你差不多高中的时候哈，才决定要学音乐。
是的。
那高中呢就意味着你已经有15岁。
对，我真正开始接触音乐呢，其实是15岁，学钢琴是从16岁开始的。
可是你现在是一个学专业编曲的一个专业人士啊。
没错。
什么缘故让你突然决定要学音乐呢？那学音乐之前你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呢？
高中10年级的时候，
这
边的高中都有 counselor。
就是高中会有导师帮你分析你是该学什么专业的导师。那这里的高中10年级其实就是高一的时候。
对，当时的那个导师我记着叫 Smith， Miss Smith。我在10年级的时候曾经说我想学医生，当时他就觉得非常好，他说哇，学医多么棒的一个职业，很有前途。后来当我11年级的时候，我后来提到我要学音乐，然后我就觉得他整个人就好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
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是不是？
是。
那会觉得学音乐没出息吗？
对，其实会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来看的话，音乐其实是一个娱乐。对，其实去把一个娱乐作为自己的职业的话呢，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令人不是很满意的一个事情。
或者他会担心你未来没有饭吃啊。
对，可能这也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对，
觉得未来没有饭吃，没有前途。
对，
当然我可能在说这个的时候，很多新一代人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去想。因为在我们新一代，我们有职业战队打游戏，我们有职业的视频，UP 主。
坦白的说，作为母亲，我都不太希望我的孩子去设计，总觉得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没错，没错。对，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可能很多人认知里面就是说，当去做音乐、去做直播或者去打游戏战队，这些其实都是很就是相比于一个正常工作来说，好像正常的工作是有一定的 schedule， 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朝九晚五的，
朝九晚五这样子。好像在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工作，也是赚取金钱的途径，好像没有那样子的一个限制，但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其实我认识一些在朋友在打战队，他们其实要1天8小时的训练，而且他们有对他们的手的姿势、身体的姿势，为了能够长时间训练，都有很大的要求。做直播呢，他们其实也有每天大都会规划自己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来做视频，或者说足够的时间来想应该直播的时候来录什么东西，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职业甚至某种程度上比普通工作的更需要更多的自律能力。你需要自己给你自己 定计划，
嗯，
然后你要自己去执行，
嗯，
因为当你不去完成一个工作，没有人会说你，也没有人会扣你的工资，
嗯，
所以你不会有立即的后果产生，嗯，但是呢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偷懒，
嗯，
对于你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是有不可磨灭的后果的，
其实就是要为自己负责，
自己为自己负责，
嗯，
对，所以某种程度上做自由职业更难。
懂。那你作为在一个高中啊，高一的时候还要学医，结果上了高二就突然要学音乐，而且不是当做爱好，打算当做终生职业，认认真真去学的。那这个转变，你的爸爸妈妈瞬间就接纳了吗？
这个花了我父母很长时间来去接受这个转变。
嗯，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他们不得不接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做的职业并不比我好的多少。
你是在说我们作为传道人其实真的是生活也已经在贫困线边缘了吗？
是，其实不说是贫困线边缘，但是有时候也是餐风饮露。
懂的，要凭信心过
日子，要凭着信心过日子。
嗯，
所以当然作为父母都希望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嗯，
刚才你说到啊，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来接受你的转变。作为高中二年级，时间性已经很短很短了，就算他们支持的话，他们应该也会想一想还有可能性吗？你16岁还没有碰过琴啊。
对，
然后你要学的音乐专业是一定要学会一样乐器吧？
对，没错，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会，还一定要学到演奏级吧？
对，是需要当我去考多伦多大学的时候，
嗯，
他们会有一个面试，在这个面试里面呢，他会问一些专业问题，
嗯，
他会给你一些听力的考试，
嗯，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演奏你所准备的五首曲子，
嗯，
这五首曲子呢都是要演奏级 ARCT 皇家音乐学院等级以上的，
嗯，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当时只有3年的时间，
对啊，
来准备将我从零级拔到 ARCT 级，
嗯，就是演奏级。
演奏级，
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吧？
对，这个在人看来是不能的。
对呀，从理智上从各种常识上也在告诉我说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竟然做到了。
对，不过事实证明只要有心，世上无难事。
嗯，我不是这样看的，因为我觉得音乐哈，它真的，至少以我有限的常识来讲，除非你极富天分，3年很短啊，哇！但是我真的好奇哈，学音乐这个事情是怎么突然跳到你的这个渴望里面来的？你是从小就喜欢音乐吗？
对音乐的热爱的话，真的是可以说从小就喜欢。我记着我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盘磁带，
嗯，
那个时候还没有用 CD， 用的大家听音乐的方式主要都是录音机。
你95年是出生的，那个时候你几岁的时候已经2000年了？
是的，我听那盘磁带的时候可能是应该是6、7岁吧。
啊，哦，是什么样子的歌吸引了你？
那一盘磁带呢，全都是贝多芬的曲子。
哦，
有贝多芬的《致爱丽丝》，
嗯，
钢琴曲，然后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
嗯，
还有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
嗯，
第一乐章。
因为你的父母爱听吗？
其实不是我的父母爱听，应该是我的外公，他买了这盘磁带，
嗯，
让我多听听音乐，
嗯，
觉得应该对我有好处。但是没想到这一盘磁带最后就 set up， 就为我铺开了以后学专业音乐的道路。
嗯，因为你现在就是学交响乐，学古典音乐。
没错，而且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两个，其中之一还是贝多芬。
嗯，那说到你从小的经历啊，你是一个从小就很乖的乖乖孩子吗？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让家长头疼的一个孩子。
真的吗？
是的，就
看不出来呀。
现在可能看不出来，可能是小时候把所有该淘气的能量都散发出去了。
嗯，那你在那么小的时候，你的爸妈没有逼着你学什么才艺吗？
那个时候有想过，我一开始所专门去学习的才艺就是绘画。
啊，你喜欢画画？
对，我现在还有时候还会画一些东西。
嗯，
但是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个流行歌手。
嗯，
那个时候我记着当我父母给我买了一个 MP3 的时候、
嗯、
我就一直拿着那个播放器听周杰伦的歌，
嗯，
听林俊杰的歌，
嗯，
然后我就一直跟着唱，
嗯，
从小我就想要做一个歌手。所以其实在高二那一年我决定学习音乐呢，也不能算是突然的想法，
嗯，
其实我一直的想法就是说我想走音乐这条道路，
嗯，
只不过从流行乐变成了后来的古典乐。
嗯，这是蛮大的跨越呀。
是一个挺大的跨越。
嗯，
我一开始学习的第一个乐器是吉他，
嗯，
是15岁的时候，16岁开始接触钢琴。
嗯，
当时在学习这两个乐器的时候，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能够在以后唱歌的时候能够有个伴奏、
嗯嗯、自弹自唱
自弹自唱。
嗯，
但是后来在不断的接触更多的音乐的时候，我发现流行音乐实在是满足不了我了。
嗯，
我只有把我自己沉浸在古典音乐的里面，
嗯，
肖邦、贝多芬、莫扎特、李斯特、
嗯、
这些人的音乐里面、
嗯、
我才能找到自己的声音。
嗯，
我觉得这些音乐才能跟我产生共鸣。
什么叫做找到你自己的声音？
就是我在听这些音乐的时候，
嗯，
我才觉得这种音乐
嗯
的塑造手法才是我希望我的声音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出来。
嗯，你把音乐当成是你的一种语言。
没错，我相信音乐其实是一个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
嗯，那个时候的你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已经波澜壮阔，你想要用这种古典音乐把它呈现出来。
是的。
所以你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其实音乐领域里面有很多专业呀。
是的，
音乐教育也是其中一个嘛。
没错，
各种不同的声乐为主也是，然后编曲也是，但你选择了编曲。
对，我选择应该叫作曲。
作曲，
对，
作曲。其实就作曲的这个里面啊，应该也是有分类的，对不对？
嗯，对，其实如果分的话也会分很多，就是做什么样的曲子、
嗯、
你为什么样的目的去做，
嗯，
或者给什么样的媒体去做，
嗯，
也会分。但是多大其实主要它提供的课程呢是在 art music、
嗯、
艺术音乐这方面的训练、
嗯、
许多最好最美的事总是出现在第一次，体谅宽容真情和恩赐是否都已随风逝，心里害怕再受伤害，不敢继续放胆去爱，可是幸福属于小孩，他不知悲哀从何来，一旦失去爱有什么能存在，再不会满足开怀，把心都藏起来，你是我挚爱，我不再非一猜，你的爱既然不改，收拾起伤悲，满怀期待再回到起初的爱，
说回到你小的时候成长哈，因为我其实蛮好奇的，虽然你从16岁开始用了短短三年完成了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但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动力在推动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你特别想去做这件事情，那个动力怎么产生的，我其实很好奇。
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练琴是枯燥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因为我对钢琴的热爱，
嗯，
我对音乐的热爱，
嗯，
其实在我不断的去练习，一天花很多小时去练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件枯燥的事情。
嗯，
我觉得，当我去花时间去练一个曲子，然后当我能够把这个曲子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成就。
嗯。嗯，你有很满足感，你有极深的满足感。
对，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满足感。
嗯，自豪。
对，
嗯，哇，我都能想象你完成的时候那种雀跃啊，在你的指尖当中都流露在这个钢琴键上面啊。
嗯、
但是，作为一个从小出生的一个家庭的独生子哈，在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父母一定也没有期望你就成为一个音乐家，他们那个时候对你的期望是什么呢？
我父母从我出生的时候对我的期望就是我能够超越同辈，
嗯，
就是希望我能比同辈的人在各个方面都强，
嗯。
但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是完全全全相反的，
嗯。
我在小的时候曾经有一年被老师评为四大金刚，
怎么讲？
这四大金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在自己的讲台两边分别放了两个桌子。要有四个最调皮捣蛋的学生坐在这桌子底下，有老师亲眼看着，
最近就是离老师最近的那个位置。
对，所以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当我父亲去开家长会回来的时候，心情非常不好。
那是你小学呀？
对，那个时候是我小学。因为呢，当家长去开家长会的时候，
嗯，
坐着是学生的位置，
对，
所以我父亲就坐在讲桌旁边，
嗯，
然后可能都觉得自己坐在火凳子上面一样，
嗯、
一刻也坐不住。
真的如坐针毡、嗯，
真的。
嗯，那父母会焦虑你的这种学校的状况吗？会批评你吗？
他们会批评，当然他们对我在学校的表现都很不满，
嗯、
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情况渐渐好了一些，我的成绩就光说成绩这方面，
嗯、
起码能够到中游偏上。
嗯，
所以在初中这段时间呢，我父母在这方面就没有太多的，批评过，
嗯，
他们可能也认命了，可能觉得虽然有这么大的期望，
嗯、
但是可能孩子也不一定真的能够
超出同辈，
超出同辈，因为通过小学这么长时间，也觉得，哎呀，不超出同辈也可以。活着就好了，能够可能想着以后有一个稳定的职业，
嗯、
然后好好生活就好了，
嗯，
不过又没想到我在高中的时候又给他们来了这么一出。
对呀、啊、这是很跳跃，因为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突然啊。
是的，对于他们来说让我学医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出路。
嗯，
但是学音乐的话，其实很多从这大陆背景的家长来说都没有办法想象学习音乐作为一个职业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
嗯，
不过其实这个也是有情可原。
嗯，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音乐人都是被人藐视的。
嗯，
有过去有一个在战国时期秦王让赵王去击鼓，
嗯，
这个是侮辱他的手法。
嗯
相比于欧洲来说呢，音乐人一直是被贵族所尊敬的。
嗯，
他们甚至能跟贵族同起同坐。
嗯，
所以两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带来了不同的对音乐的看法。
嗯，
同时呢，其实音乐呢也不一定完全是一个 all or nothing。
嗯，就是音乐不是一个可以评估的东西，我会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知识，
也、不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一个决定。
对，
因为其实就像我现在来说呢，当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之后，我在自己音乐的前进的职业的道路上，我也有一些保险。
嗯，
对于我来说呢，我现在在教课，
嗯，
在教学生，这个是我目前主要收入的来源。
嗯，
那对于我来说，教学生呢，这就是一个保险。
嗯，
我会不断的在乐理，
嗯，
的方面，
嗯，
精进，
嗯，
来学习更多，以至于我就算以后，
嗯，
只能教课，
嗯，
我也能够糊口饭吃，
嗯。
但是当然，人都有更大的理想，
嗯，
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呢，在音乐这方面，我希望能做一个电影作曲人，
嗯，
这个是理想，
嗯。
但是如果说理想没有达到的话，我也可以继续教课，
嗯。
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如果有哪位想要学习音乐的，我也鼓励各位，
嗯，
你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也要想好退路，
嗯，
因为不论做什么决定都是有风险的，
嗯，
就算学医也是有风险的，万一你学不出来怎么办？
嗯，
就是说总有退路可以去做。同样学音乐也是这样，并不是说你做不了一个有钱，
嗯，
有名的一个电影作曲家，
嗯，
你就没有饭吃了，
嗯，
一口饭也没有。所以你要给自己想好退路，
嗯，
这个是我在一段时间自己生活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嗯，
对于我父母他们对我的期望就是，当然他们希望我能够自己糊口，养口饭吃，
嗯，
所以。这方面呢，我也通过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决定，能够先满足他们的愿望。
嗯，
但是我也要追逐自己的愿望。
嗯，说说你自己的愿望吧。你学习音乐已经好多年了哈，
嗯，
因为你在多大学了四年的作曲专业，四年毕业以后你要继续深造，所以你就考了硕士。
对，
那现在已经算是有六个年头过去了。
是的。
啊，那在这些年当中，你越来越学得更加的专业了。你会觉得透过音乐跟你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吗？
我相信音乐是灵魂最深处的声音的表达。
嗯，
所以在我的灵魂当中，信仰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嗯，
所以我的音乐呢，跟信仰也一定有所关联。
嗯。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没有写太多真正就是直接跟信仰有联系的曲子。
嗯，
有一些，但是不多。
嗯，
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些惧怕。
怎
么说呢？
嗯，
就是当我去完全以信仰的名义去写一个曲子的时候，
嗯，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因为我希望这个曲子能够真正的表达出这个信仰的核心所在，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的表达出，就是说，我不希望这个曲子很随便的就写出来。
嗯，
我希望它是真正的被圣灵所感动，
嗯，
所写出来这样一个成品。因为当我都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时候，
嗯，
通过这个曲子，没有人会被感动。
嗯，
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对我来说，当我去写一个圣诗，或者说跟信仰有关的曲子的时候呢，
嗯，
我会希望这个是我能完成的最好的最高境界。
明白。
这个是一个。在我身上的一个压力，
嗯，
可能是好的也罢，或者是不好的也罢，但是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还没有写太多跟信仰有关的曲子，
嗯，
但是我希望我每次写的时候都是我能够尽全力完成这样的一个曲子。
嗯，我其实蛮好奇的，作为学到现在硕士已经是蛮高的很专业的作曲的领域里面了，那你对自己，如果我们从一个梦想的角度、心愿的角度，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你学了音乐以后，你觉得你最想要完成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通常一个艺术家都是有一种对艺术的某一种执着，是他自己最不管那件作品是不是真的众人喜欢哈，但他总要有一个让他自己心中特别梦想去完成的一件东西。你学编曲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愿呢？
有，当然有。
嗯，
对于我来说，作曲是我的职业，
嗯，
也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
嗯，
但是呢，当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为了生活，为了糊口，
嗯，
我可能要把它当做一个职业去来看待。
嗯，
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我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个东西。
嗯，
一个作品。
嗯，
这个也是一个意向。
嗯，
这个作品呢，我希望是没有任何职业上所带来的这些束缚，
嗯，
所沾染的，
嗯，
这个作品将会是我年老了之后，
嗯，
当我看尽了这我一个整个人生走过了之后，
嗯，
我人生中所总结出来的，
嗯，
所看到的这个事态，
嗯，
我用我所这些经历，
嗯，
来写出一个这样子的曲子，我希望能够写出一个安魂曲。
嗯，
安魂曲呢，它是有特定的一个形式，
嗯，
它至少有五个乐章，
嗯，
那这五个乐章呢有不同的主题，
嗯，
我希望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安魂曲，来表达我对在这个年代里面，
嗯，
这个世界的痛苦，
嗯，
的一个表达，
嗯，
人们的纠结，
嗯，
人们在生活当中所碰到的困难，
嗯，
我希望都能够。用这个曲子能够替他们说话，
嗯，
将这个声音带到神面前，也通过这个曲子将神的光照在他们心里面。
哇，我很期待有那一天我可以听到。
是的，
嗯，
我也希望我能够活到那一天。
嗯，可能需要花些时日啊、哦
嗯、
因为那个是沉淀，那个是生命的沉淀，
没错，
才会呈现出来的一个乐章啊，应该会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乐章，可能要到你至少中年之后才能开始创作的一个乐章吧。
对，这个是我现在碰都不敢碰的东西。
嗯，我可以想象你是个有使命感的年轻人，我很欣赏、嗯、很欣赏，因为我总是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是内心深处若有使命感的话，那人生意义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也很开心你今天能跟我说说音乐领域里的事情，因为我知道音乐是一个让人内心深处产生敬拜的一种语言。
是，
那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他值得我们的敬拜。那我相信，有一天这一位神也透过你的音乐会将很多很多人带到敬拜里面。那今天很开心听到周周老师跟我们说说关于音乐啊，那只是说了一点点，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我可以在日后听你来告诉我们的关于音乐常识也好，这些音乐曲也好，还有这些作家的故事也好，那也许我们应该再商量商量有没有以后有机会好好的来安安静静的在我们亲情音乐厅里面听你来说一说关于音乐的很多很多的常识啊。
很荣幸。
嗯，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大家。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到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肉身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无悔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心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这么的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